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无论做口的、做耳的，都得你的恩助，使做口的能讲得清，做耳的能听得懂。让我们今天的崇拜如生香的祭到达天庭，蒙您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正道的主题是“看哪，他驾云降临”。其实这些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呢，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些经文很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驾云降临，你要记住，你也要跟着他一同驾云而来。在启示录第19章，老约翰看到天开了，主耶稣骑着白马，头上戴着冠冕。这个降下来，在后边有大队的天军跟着他，也都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成为那一群人中的一份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伟大的经文都会一一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也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先知以赛亚说啊，64章说，愿他裂天而降。愿山在他面前震抖，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他的敌人知道他的威名，使列国在他面前发抖。那是你降临，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啊，这是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看见、也未曾耳闻的。说除你以外，有何神为等候他的人预备这样的事呢？因为你纪念那这个遵守你道、喜欢公义的人啊，非常清楚。大家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64章啊。所以以前先知就预言了，主耶稣自己在说，并且应用在他自己身上。老约翰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上应验说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主的降临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应该忽视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要就是关乎主的再来。这方面信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呢，主要从三方面来谈：第一，从圣经的预言来看；第二，就是说主再来的脚步近了；那第三，我们如何预备迎接那再来的主。首先，从圣经的这个讲解上看，我们说神在基督里要4次到访世界，而前面3次都完成了，第四次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实现。正如希伯来书10章结尾时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啊，我们若以为主耶稣降世为人，乃是他首次来到世界上，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当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下遇见三访客的时候，那三访客同称为耶和华。当雅各在亚伯的渡口独自一人的时候，神没有抛弃他，神来与他摔跤。之后他脱胎换骨，决心一生专心跟随主。他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那个意思就是啊，圣经啊，创世纪32章讲，那个意思就是神之面，也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应得保全。第三，在日期满足的那日，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他专程来到了自己的地方，永恒的道化身为凡人，作为赎罪祭，替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接着从死里复活升天，宣告了十架救赎大功的完成，所以凡信他的人都可以得着永生。可悲的是，到今天仍有许多人顽梗不化。第三，他还继续的来，今天主藉着圣灵来，主住在我们心中，藉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啊。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以前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在主里边，主一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耶稣升天以后，赐下了圣灵。主耶稣住在圣灵里边，所以他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说啊，他继续的来。第四就是到了末日，主还要再来。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就是看呐、啊，他驾云降临啊。主耶稣到末日的时候，要以我们肉眼可见的、荣耀的、带着荣耀的身体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先知马拉基说，那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约珥说，那是耶和华的日子啊，又称为大日。啊，先知耶利米说，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啊。这样，神来了四度，在过去他来到这个世间，在第一个圣诞主日，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啊，藉着童贞女玛利亚来到了人世间，他从玛利亚的身体得到了真体。那么，今天他继续来，他不停地敲打着一切不信主耶稣的人的心门。渴望他们相信他，到了末日的时候，他还要再来，众目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这话是真实可信的。关于主耶稣的再来，这个圣经中有两方面的预言。第一方面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的来，那就是他道成肉身的预言。这方面的预言大概有330多次，都100%的应验了。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方面的预言远远多于主耶稣的第一次再来的预言。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预言和第二次再来的预言，这个比例大概是1:6啊，这是根据这个叶光明牧师，他叫 Derek Prince 啊，他所计算的啊。那么第一次，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啊，包括主诞生的地点，包括他是由童女玛利亚啊，所生童女怀孕生子，啊，他的被出卖，他的受死、复活、升天、赐下圣灵等等，都100%的应验了啊！大家可以去看弥迦书5章、以赛亚书7章、42章、53章等等啊，又如诗篇的68、69、22、14、34等啊，这些都是关于主耶稣啊，一次、二次再来的预言经文啊。那么，关于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呢？美国一个圣经学者叫 Mark Hitchcock， 他是一个博士啊，叫中文叫希洛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Complete Book of Bible Prophecy》，中文叫做《窥视》啊，窥探未来。在这本书的第66页，他计算的结果是，主耶稣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经文一共有1845次，明确的经文记载，新约27卷书中有23卷提到了主的再来，在新约中共有318处经文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从主耶稣自己的口中，他说出的他的再来有21次之多。做先知预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第一位是以诺，他预言了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这记载在犹大书中。在整本圣经的结尾，这部书就是启示录的结尾时，老约翰所讲的应验是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啊。启示录22章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开头至尾都谈到这个重要的事情啊。主耶稣的再来讲是宇宙性的，他诞生啊是一个啊比较默默无闻的，诞生在小城伯利恒。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宇宙性的，因为主耶稣亲口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都要看见啊。所以主耶稣的降临对一切不信的人乃是一场悲剧，对一切不信不闻不问或是抵抗仇恨的将是一个悲剧。 但是对于我们一切信的人，乃是欢心无比的，因为这是我们翘首以待的事情啊。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说啊，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啊，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啥？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说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啊。那另一处经文呢？啊，我们弟兄给我们读的另一处经文，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可加上了有大能力、大荣耀，还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都招聚了来啊！这是马太版的这个主引述主的话。我们再看路加版啊，路加说，在主降临的时候，有两种人，信和不信的，会先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一个就是昂首挺胸，盼望主的再来，一个就是吓得魂不附体啊。所以路加福音21章25节说，这是主的话说，日月星辰要显出一照，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都惶惶不安，天势都要震动，人一想到那要临到世界上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你们他们分得非常清楚。今天主耶稣说啊，这个地上的邦国都有痛苦。今天地上的邦国各国确实有痛苦，有什么痛苦呢？大家都知道，有战争的痛苦，还有核武器威胁的痛苦，核扩散的痛苦啊。日本这个广岛核电站冲毁了，这就是个痛苦啊，影响到其他地方啊。还有这个瘟疫，还有各种流行病带来的痛苦，粮食短缺引起饥荒的痛苦，物价上涨，金融这个体系开始逐渐崩溃的痛苦啊。我们前不久看到美国的这个硅谷银行、瑞士的银行就开始出现了局部的这个坍塌，人们大量提款啊。虽然政府出面干涉了，但是你发现今天多国的政府是擂台高筑，因此总有一天他支持不了这件事情，他不会出手帮助了，那个时候金融体系就崩溃，所以你的存的钱也作废了，会引起混乱啊。所以这都是啊，我们看到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哈。我们看到因地球的温度上升啊，海水这个冷这个上升啊，地球温度上升，这比原先预定的早了10年啊。海水上升比原先预定的升了3倍啊。在本月就在这个月之前，这个月的早期啊，有一些来自澳洲啊周边岛国的居民，和澳洲本土的驻岛国的居民就在堪培拉国会大厦拉起横幅抗议这个因海水上涨会威胁他们的生存家园，海水把他们家园会冲掉了没了啊，所以要求政府立刻这个要立法阻止这个热气体的排放啊。所以大家知道澳洲政府啊，这个最近几年正极力推广电动车的使用，电动车的使用啊，我看了9号台说刚从中国进口了700辆，就是在所有电动车中最便宜的啊，要鼓励大家啊。所以这里主说啊，在他来之前的情景就是因困苦和海中波浪的响声，地上的邦国就惶惶不定啊。所以这是高度性的概括。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大学，他研究指出啊，由于地球温度上升及海水的提升，他特别列出了4个国家，这个4个国家呢，说他们的农业生产适应不了因这个气候上升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你种地，地不给你效力了，啊，这个种子不能适应这个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啊，所以呢，他列这个4个国家都是人口大国， 是这个印度、印尼、Bangladesh 就是孟加拉和菲律宾啊。他说呢，这些国家呢，这个要准备迁移了。说迁移到哪儿呢？他们说呢，迁移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呢，这个到那个时候呢会变暖，而且呢，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呢没开发，这个人口也稀少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说为什么他列这个四个大国呢？因为它是大国，人口多，那小国一样受影响。哦，就不提了，小国像越南呐，还有泰国什么这些都会受影响的啊。所以这个不要轻看他这个报告啊。那么他这个。他还继续说呢，因海水继续上涨，一些港口城市将先后遭到破坏，比如基隆，比如上海，啊，比如这个雅加达啊，现在雅加达准备迁都了，啊，印尼的雅加达准备迁都了，这就是中国修了一条高速公路，到连接雅加达的，那钱也可能打飘子了啊，因为他迁都了如果这个研究啊这个实现的话。那中国的这个东北和中亚、西伯利亚这些城市，比如海参崴、伯利等等啊，将成为人口大量涌入的地区，这也是无奈之举，你不得不走所以呢，这都是我们讲的哈，人海中波浪的响声，人就惶惶不定啊。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哈，主在这里不光说到这个地上邦国有痛苦，海中波浪带来的威胁，主同样提到了天体变化。他说呢，日月星辰要显出遗兆，啊，天势要震动，这纵谈天体方面的变化。我谈一点啊，我们发现最近北半球，啊，最近几年夏天的时候非常热啊，南半球也是啊，夏天是非常热啊。我们说今年这个前几个月啊，中国的四川、云南这个都超过40度，广东也是一样啊。据说在广东一桶冷水扑在这个。柏油地上3秒钟就干了。云南是四季如春的，都20几度，今天也到了这个近40度。那么加拿大因这个高温造成了森林大火，你们都知道了是吧？有400处起火点，而且这个大火呀，是比历史上加拿大历史上所记录的平均值高10倍，而且这个所冒的烟飘到了纽约的上空。这个纽约上空呢，它把这个日头都遮盖了，所以整个纽约上空是变成了半黑和灯黄色，是这样的啊。在本月，江苏南通的气温高达35摄氏度，那在高达35摄氏度的时候呢，还降下大雹子，这个雹子直径是5厘米，5厘米啊。这些呢，都让我们联想到启示录。这个16章所谈到的那七晚之灾的部分啊，那是日头啊要烤人，你要被大雾大热所烤，还有黑暗之灾、大雹子之灾啊，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说北半球高温了，那南半球就跑得了了吗？跑不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拭目以待，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初，你要看到。高温会让你亲自体验一下。主说，当不信的人面对末日的这样的巨变的时候，他们的心态如惊弓之鸟啊！我说了哈，吓得魂不附体。但是我们要看到哈，我们目前观察到这些情况，与主再来之前要发生的那些灾难，7年中那些灾难，是小巫见大巫。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在马太福音24章说呀，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减少那日子，马可加上，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马可加上，只是为主的选民，他讲那日子减少了。所谓减少了，就是这个时间只定在7年。定在7年，而7年中以后3年半为重，而在这7年灾难中，真正爱主的信徒所受到的逼迫，无论是程度上，是这个数量上， 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主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为我的名，为万民恨我，为主的名，为万因为因因你爱主，为主的名，为万民恨我。一看你是基督徒，人就恨你，要迫害你，杀害你。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所以啊，我们知道哈，这个现在各样的灾难，我们遇见的再大，大不过启示录所启示的那7年中的大灾难。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心里有底了，有数了啊，那讲是大灾难啊，这就是主所说的，因为从世界的起头必有，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啊。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主降临的时候，那些疯狂迫害基督徒的人，主要报应他们，主要替你伸冤，给你平反。所以这个主说呢，当他降临的时候，那些人要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一个震撼的字眼，吓得魂不附体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这样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呢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沉沦，就是永远的刑罚，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也分得很清楚，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和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所以你要做圣徒。好，我们继续来探讨这段啊，这个主的降临这方面的经文啊。所以这个主已经做了鲜明的对比，信和不信的在那个时候要有鲜明的对比啊，不同的结局啊。所以主说，你们信的人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挺胸。我们是昂首挺胸啊，那些人是吓得魂不附体，到处乱钻。根据启示录讲啊，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他们要躲在岩石洞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让我们躲避坐宝座的面和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英文叫 The Wrath of the Lamb，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逃避得了呢？他们自问了一个问题，逃避不得了，没有人能逃避得了啊！所以我们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所有的机会都在时间里，如果你没有信主，要抓紧时间信主；如果你半信半疑，你要扔掉半信半疑，进到全备的信里边去。主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公平均等的，都为24小时，但时间不永远是一直下去的。时间一到，主将终结一切，因为那门开了就无人能关，关了就无人能开。时间到了，你想信主也没有机会了，你想去背十字架也没有机会了，你想去舍己，去爱人，去爱神都没有了。皆因为你在这种啊，皆因为你在该蒙悦纳的时候你没有蒙悦纳，该蒙拯救的时候你没有被拯救，你花时间去做别的了。有人会说，主不是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吗？啊，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吗？主是讲了这样的话，但主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让我们来懈怠，而是让我们时时警醒准备着啊，主讲过家主防盗贼的比喻，他说，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用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还有一方面，就是人的机会都在人有限的生命中，你爱主侍奉主信主啊，都必在你还有气息的时候，而任何人的生命都在神掌管之中， 所以传道书三章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啊，十一节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至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在启示录一章，主对老约翰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过来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清楚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为主所掌管。但是神给了人选择的自由，时间上是均等的，因此人有自身应负的责任，就是你必须抓紧你今生的机会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啊，以赛亚书三十八章记载啊，西西家王有一次得病了，病得要死，所以呢他就问先知以赛亚怎么办。以赛亚说呢，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所以西西家王就脸朝着墙痛哭，求主怜悯他。所以主听了他的哭求，施恩怜悯了他。所以之后他做了一个赞美诗啊，记载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啊，他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了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的一切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颂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到坑里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只有活人啊，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啊，他知道做父亲的重要，要使你的全家知道这件事情啊。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所以他得了医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信主必须在你还有气息的时候，诗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全部诗篇的精义就在这最后一句话上，就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主的意思，主的心意是想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主耶稣说，我父的意思乃是让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得永生啊！神要叫世上一切的人，只要你有气息的时候就要相信他啊！所以这句话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因为你现在还有气息，你还活着啊！死了的人是不能颂扬他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罔顾神的恩典，就像希伯来书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如果他执意顽固不改，那么圣经中的诅咒就临到他头上。诗篇三十四篇二十一节说，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定罪，因为耶和华救他仆人的灵魂。诗篇六十九篇有句话，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用他们列在义人之中，愿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的册中啊，不得在你面前称义啊。这就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记载，全在于你是否立志抉择跟随主，相信他啊。所以启示录的这个末了二十二章十一节说，不义的叫他应就不义，污秽的叫他应就污秽，为义的叫他应就为义，圣洁的叫他应就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所以一个人今天一个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主耶稣基督，让他做你的救主，这是最大的罪啊！因为你将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看为无物，自显为义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来了就叫世人，听好啊，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你看主耶稣定下来了，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他做成了救赎大功了。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神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他不能再辖制你。只要你信靠主，主就救赎你，脱离他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被称为义人，并不是说我们比不信的人好多少才称我们为义，但是因为我们悔改了，我们接受了真理，我们被称为义了，我们是因信称义。主看我，你我为圣洁的，并不是说我们比不信的人有多么的高，啊，我们比他们有多么圣洁。相反，我们还不可能还在这方面还不如他，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他救赎的这个大功，让他的宝血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悔改相信他了，所以主就将他的圣洁加给了我们，加给了我们。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这句话非常的震撼我们哈。如果你没有智慧，你说你很笨，别人说你很笨，你若信了主，你就有了真智慧，是属天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公义，你没有圣洁，你信了主，主就将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赐给了你。如果你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和盼望了，但是你信了主，主就救赎了你。主就给你信心、勇气和盼望，你有属天的盼望，这盼望要一直把你带到天国中去，要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多么美好的福音啊！啊，我这个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那就是有关主再来的脚步近了啊。刚才我讲了一些迹象啊，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强调一点啊，就从地震这个方面来看哈、啊。这个单从地震的次数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啊。主说他在来之前，地要大大的震动啊，这就是说地震的次数和频率都要多啊。舒永志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一针见血的福音》，在第159页，他列举了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地震的记录啊。他说，你看公元18世纪大小地震为640次。到公元19世纪达2119次，进入公元20世纪大小地震年超过10000次以上。那么进入21世纪将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纪将怎么样呢？我告诉弟兄姐妹，只会多不会少。我看过一个报道啊，在这个报道这个是从一个杂志叫 The Lancet 就是柳叶刀这个杂志上报道，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全球48万人死于地震。这个时间是指从公元2000年到2011年啊，有78万人死于地震，而这78万人被夺去生命，这一数字占全球因灾难导致的全部死亡人数的60%，影响全球20亿人的生活啊。他列举了一些报道哈、啊。他列举了一些事情哈，比如说2010年的海啸七级地震，死亡人数是31.6万人。2004年因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了22.7万人死亡，以印尼的雅琪省最为严重。那么在2008年四川汶川的地震是7.9级啊，死了9万人。那这场地震的时候之后的大概3周左右，我去了一趟，我目睹了这场地震啊。所以这个我们说哈，进入到2023年哈，这个不是这个柳叶刀杂志报道了，是我在其他地方摘录下来的哈。进入到2023年，我们知道在今年2月6日凌晨4点，土耳其地震波及到叙利亚，这场地震死了59,259人，是7.8级啊。在今年的5月28号、5月31号，你们感觉到地震了吗？墨尔本啊，这两天墨尔本发生地震是3级到2.3级，而在2021年墨尔本发生一个地震是5.9级地震，那时我们都在这个封在屋中不能出去的时候发生的地震啊。 5.5级、5.9级地震，那是在2021年的9月22日上午9点15分。这场地震持续了40秒，我们看到有房屋倒塌和道路裂开的情况。之后还有6次大小余震啊。在墨尔本的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太多的财产损失，但这并不等于今后不会发生，有小就有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做好准备啊，抓紧传福音。给家人、友人、同事、邻里和你见到的一切没信主的人听，带他们归主，因为地震的伤害，这个杀伤力非常的大，同时也难以防范，难以预测。启示录16章18节告诉我们，在主降临的时候，将伴随着一场大地震的发生。启示录16章18节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说这个地震使众山不见了，海岛都逃避了。这个预言也和撒迦利亚书14章3到5节所预言的是一致的，就是说主降临的时候将伴随着大地震，因为这场大震是空前的。圣经上说，自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的厉害、这样厉害的地震，说明什么呢？说明最终的终极的大震是在主降临的时候。我想应该是10级或者超过10级大震。那么，这是主降临时要有第七晚，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最后那七灾中，最后这个七晚之灾的第七晚，有这个来带来的。所以主降临的时候有两大，大地震、大雹子。刚才我也讲了大地震了，大雹子在第七晚主再来的时候，说这雹子一个重90斤，从天上打下来，专打那什么呢？拜兽像跟随兽的人他打得非常准，要惩罚他们我刚才说男童的雹子是5厘米。那么90斤的雹子相当于42公斤，从空中打下来，重力加速度，没法跑，没法去逃但是主会保全信他的人，就像这个神用石灾惩罚埃及的时候，那雹子是什么呢？自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厉害的雹子，在世界的末了，没有这样大的雹子，主降临的时候，而且埃及那个雹子只打这个埃及的，埃及这个在田地工作的人，还有牲畜因为神给了他一个警告，就说你们赶紧回到屋里躲藏，把牲畜拉出去，不听的就要被打死，有的不听就被打死了。唯有以色列住的歌山地却蒙神的保守所以神会保护保守蒙爱的人所以这都是圣经明确的预言的哈。那第三部分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如何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简单谈三点：第一，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因为主在路加福音21章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因为那日子要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说这样的日子也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七晚和被提之灾被提和七晚之灾。所以，因为我跟大家讲过，我是持守这个部分分期被提的，所以在灾中后一点，就是七晚之灾之前，爱主的人将被提走了，不经历这个七晚之灾那是100%的。是这个超乎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这个，所以这里主说呢，你能逃避这些要来的事所以我这篇讲到可以结合我以前讲的那个被提和七晚之灾那么你就对这个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这里主告诉我们，只有常常警醒、常常祈求的人才能站立在主面前，贪爱世界的人是站立不住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持守在圣洁中， 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不能得主的喜悦，人非圣洁不得见主啊。所以第一，我们有信心；第二，我们要圣洁。你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你要坚持到底。第二，要讲圣洁，人非圣洁是不得见神的。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尚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天你要见主的真体。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有一天你要见主的面，你要面对面的看见他。所以能持守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关键，就是你对主的再来是不是有盼望。你对主的再来有盼望，你才能够持守圣洁的生活。因为老约翰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那个指望也是盼望，英文都是一个词，叫 hope。 凡向他有着盼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努力追求像主那样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日日盼望，夜夜盼望，永不懈怠，同时要日日持守在圣洁之中。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先生和你或你的太太出远门了，那么你要常常盼望他回来啊。一般来讲，双方结婚的时候要互相交换结婚戒指啊。那个这个戒指，当你的丈夫和妻子出远门的时候，这个戒指起很大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看戒指就想到他了，是吧？啊，这个戴在手上啊，就想到他了啊。那么，如果你不想他了，也不盼望他再来了，或希望他别回来了，那么你什么？你可能把戒指先拔下来，把它卖了。当了我藏起来了，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你不再爱他了，你们的婚姻出现危机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牧师常在每月让我们守圣餐，守圣餐就是有这个意思。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杯的时候，就纪念主，盼望他的再来。夫妻是用戒指，我们是用守圣餐来盼望主的再来。但也从心灵的，什么都从心出发。整本圣经都在谈心，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啊。所以第三点啊，我就讲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努力传福音，以迎接主的再来。因为主在马太福音24章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爱主，是否真心盼望主的荣耀的再来，你从他是否热心传福音上就可以说明。因为热心传福音的人是殷切盼望主的再来的，因为主说的非常清楚，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你盼望主的再来吗？殷勤的去传福音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火热的心了，就要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的心再炉火挑旺。主对以弗所教会就一个责备啊，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去了。所以我们要啊，以这个圣经的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责备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七间教会啊，要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像士美拿教会一样啊，他们都是誓死忠心，主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最后我做一个总结，主耶稣必将从天驾云降临，主如此说了，也必如此成就。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主的再来将带来审判，对于信主的人，是你一生为主做工最后验收的时刻，就看你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结合来建造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显露出来，别人说你怎么好不重要，关键是在验收的时候，主能不能让你通过，主是不是夸奖你。主在马太福音12章啊，说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啊，关于前面这个金银宝石哈、和草木结合建造的，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3章，哥林多后书5章。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在主再来的时候，假信徒将会被踢出去，不得进入神的国。所以主在马太福音12章、13章 用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说用两样一起成长，等着收割啊。他又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到了末时，假信徒终将无所遁形，真面目将被揭穿啊。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在今天我们至始至终无法看透人心，审判入天国和下地狱，这个是属主的权柄，我们切不可越主带袍替天行道，我们绝不可将开口应信壮士真信徒的人轻易定性为假信徒，反之也是一样，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权利。但对于在教会中那些公然背道传异端行恶事的人，实行教会纪律是必要的，同时我们要对他们讲清真理，若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终将难逃公义的审判。那么我说了哈，对于一切不信的人，主再来时带来的审判将是灭顶之灾。我以前讲过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的一切机会都失去了，在主的审判台前没有错判，没有误判，也没有律师来辩护，也没有你上诉的机会，也没有你自己申诉的机会，你只能听主公义的判决。主是绝对公平和公义的。先知以赛亚在11章说，我们的主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所以在公义的主面前，人人都哑口无言。如果你说我贫穷，主就不会因为我贫穷不按公义审判我，不可能。在审判的时候，贫富一同受到审判，富人也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受主公义的审判，因为你的钱统统要作废。你说你是谦卑人，你自己说不算，主要验什么呢？主要验要正直判断世上谦卑的人啊。所以你自己说不算，主来审判你，主要判你的审，从你的内心来审判，判你的内心真相。在圣经中，我们的主有250个名字，其中一个叫诚信和真实，所以假的一个站立不住。当主耶稣驾着白马从天降临的时候，他的头上带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那就是诚信和真实，所以告诉我们他是诚信的，他信守承诺，他绝没有谎言，他是真实的，假的在他面前一个也站立不住啊。最后弟兄姐妹们，主降临也是旧约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主讲这个经文应用在他自己身上。但以理书7章说先知说他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旧约的先知说了，但以理说了，以赛亚说了，马拉基先知说了，许许多多的先知说了，主基督也自己亲自说了，并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使徒老约翰在圣经的结尾时又再一次说，这都提醒我们万不可忽视轻看和忘记主的再来。如果我们轻看忽视忘记了，就要从恩典中失落，你必定要从恩典中失落。我们要如彼得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又如彼得在彼得后书结尾时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恩由。彼得将盼望和忍耐放在一起谈，这乃提醒我们，盼望主再来的人是要有苦难临到的，是要经历患难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树立吃苦的心智。因为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你盼望不下去了，你不想再盼望了，这就是羞耻了，你觉得我做错了，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因为 保罗告诉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要靠着圣灵，他必成就这功。所以我们在盼望中就是欢欢喜喜的，这样我们必将在欢欢喜喜的盼望中见主面，从而进入到天国中去，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愿主怜悯我们，赐恩于我们，让我们同行天路，彼此切实相爱和鼓励，直到我们在安言中，在喜乐中见主面的那日。啊，正道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保守了我们到今天，我们恳求恩主继续恩待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保守我们，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你。主啊，我们要像你所说的，葡萄枝啊离开了葡萄树啊就枯干了，就被扔到外边，被践踏，被火烧了。我们只有紧紧地依随你，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这个腰带怎样贴着人的人身，我们也要啊紧紧地贴着你，这样就会能使你得荣耀、得尊崇。愿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